道大家刚刚读完这一段经文，有没有觉得有点
气氛不是特别好？好像有一点点不是很开心的经文。那么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呢，其实我们今天整个经文用到的是士师记从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三章第六节。那么士师记是接在约书亚记之后，士师记的第一章第一节其实延续了约书亚记的第二十四章。士师记第一章第一节的一开始讲到约书亚死后，那么相对于约书亚记里面所记载的是约书亚生平带以色列人进入埃及的事情，进入迦南地的事情。那么士师记记载了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如何在迦南地立足。那么士师记从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章第六节呢，算是整卷书的一个序言。那我们刚刚读了第二章第六节到第三章第六节，所以我们其实已经对整个士师记里面所发生的事情有一个概括的了解。那么这其实就是整个士师时期以色列人的历史。那么以色列人的历史其实大概可以这样区分，从亚伯拉罕开始一直到雅各，叫做族长时期。那么我们读到圣经里面呢，有许多的代表人物，有几位代表人物都是当时的家长，一族的族长。那么在出埃及的时期记载的神如何带领以色列人照着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地，预备要进入迦南。那么从约书亚记到士师时期，以色列人如何进入迦南，在迦南定居。从撒母耳记开始之后的历史，一直到列王记历代志为止，讲到以色列人在王国时期，他们那个时候有王，那么王如何来治理他们，他们跟其他国家之间的一个关系是什么。士师记整本书记载士师时期所发生的事情。那么士师是什么意思呢？士师其实跟以色列的王很像，士师是一个职称。那么这样的一个职称是神所拣选，神所立的。那么我们刚刚读到的经文里面讲到说，当以色列人困苦的时候，神就兴起士师来治理他们，来拯救他们。那么士师在以色列人中间呢，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叫做审判官。那么很像摩西当时呢，就是听各方的意见，听他们中间有争端的，为他们评判。所以士师在行政上面，在军事上面，在属灵上面，都是以色列人的领袖。那么在士师记的十一章二十七节里面，其实告诉了我们最大的那个士师其实就是神自己。神兴起了许许多多的人来为他执行这个审判、治理跟拯救的工作。那么神为了拯救以色列人而呼召出来的这个领袖就被称为士师。那么士师记里面所记载的有许多的士师，他们有不同的事情、不同的经历，让我们可以看见神在以色列人中间的作为，让我们可以看见以色列人当时跟神的关系。所以整本士师记的主题其实是延续约书亚记。当约书亚死的时候，他已经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定居。那么他们照着十二支派直迁的结果来分地，但是约书亚他没有完完全全占领迦南地，他就已经死了。他的工作到一半，他就已经离世。那么在约书亚死了之后，以色列人继续的要进占迦南地，继续的要拿这个神所应许给他们的迦南地。那么士师记里面让我们看到，在约书亚死前跟死后有一个对比。相对于约书亚记里面呢，往往是相当正面，讲到神如何带领他们以少击多，好像打赢那些不可能的征战。 在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就让我们看到四世纪里面一而再再而三的会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如何的在神面前失败。那么在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三章六节其实可以分成两个大段落，我们刚刚读到的二章六节到三章六节是第二个段落，那么一章一节到二章五节呢是另外一个段落。这两个段落其实是各自分开，那么这两个段落都提到约书亚的死，都提到约书亚死后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呢，其实我不知道中文应该怎么翻译，那英文里面呢我会讲就是 double introduction，这是双重的序言。那么这两个序言呢是作者分开写上去的，很有可能在当时呢口传的文化里面传统里面呢他们有两种说法，讲到的是同样一段历史的事情，那么作者都把它写在这里。那么从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五节里面呢是记载着以色列人在约书亚死后的军事行动。那么从第一章的第二节开始，耶和华说，第一节后半就开始，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那么这里延续到之前约书亚记约书亚的死，那么也转折到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如何征战。那么第一章的第二节，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我们之前读过雅各在临死之前对众子的祝福，所以我们知道这里跳过了犹大的几个哥哥流便、西缅跟利未。那么西缅从这里开始，其实西缅就跟着犹大一起，那么西缅跟着犹大一起攻上去，所以之后西缅支派慢慢的就消失不见。那么利未支派后来被神拣选，之前出埃及的时候被神拣选为服侍他的一个支派，所以他们没有分地。那么流便支派，我们从出埃及记跟约书亚记里面我们读到流便支派他们的地是在约旦河东边，所以他们没有过到约旦河西边这边来。现在神要以色列人继续约书亚的事工，从犹大支派开始。那么我们也看到在士师记第一章里面，犹大支派所占到的篇幅相当的大，从第一章的第二节到二十节里面呢都记载了犹大支派如何来占领迦南。那么这其中里面所说到的一些事也跟约书亚记的记载有重叠的地方。那么在士师记的第一章的二到四节里面呢是一个正面的语调开始，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之后发生的事情是犹大对他哥哥西缅说，请你同我到免究所得之地，好与迦南人征战，以后我也同你到你免究所得之地去。于是西缅与他同去，犹大就上去，耶和华将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交在他们手中，他们在比色击杀了一万人。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其实跟约书亚记所讲的事情有相当类似之处，神带领犹大支派，神与犹大支派同去，于是他们得胜，他们击杀了迦南人。可是到了这个段落的后半，我们就发现犹大在这个时候所做的事情跟约书亚记的记载开始有了一些不同。在第一章的第十九节里面，开始的时候还相当的正面，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犹大就赶出山地的居民。之后开始有了一个转折， 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那么这里作者告诉我们，因为这些平原上面的居民，他们有铁车，他们在军事上面有优势，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赶出平地的居民。可是如果我们熟悉约书亚记，我们熟悉摩西五经，我们就必须问一个问题：神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时候，以色列人看自己像蚱蜢，看迦南人高大，各方面都胜过他们，但是他们一直不胜。为什么到了这里，犹大人因为这里的居民有铁车，有军事上的优势，就没有办法赶出他们了？可以发现，这里开始让我们觉得跟前面出埃及和约书亚的事工开始有了一个不一样的地方。那么接下来在士师记的第一章的21-36节里面，记录了其他支派的征战。那么我选几节为大家读，如果大家手上有经文，我会告诉大家在第几节。我希望大家留意那一而再再三出现的字句。第一章第21节讲到，便雅悯人没有赶出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仍在耶路撒冷与便雅悯人同住，直到今日。士师记第一章27-28节里面讲到，马拿西没有赶出伯善和属伯善乡村的居民，他那和属他那乡村的居民，多尔和属多尔乡村的居民，以伯莲和属以伯莲乡村的居民，米吉多和属米吉多乡村的居民，迦南人却执意住在那些地方，极致以色列强盛了，就使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第一章29节，以法莲没有赶出住基色的迦南人，于是迦南人仍住在基色，在以法莲中间。30节，西布伦没有赶出基伦的居民和拿哈拉的居民，于是迦南人仍住在西布伦中间，成了服苦的人。一章33节，拿弗他利没有赶出伯斯麦和伯雅纳的居民，于是拿弗他利就住在那里的迦南人中间。然而伯斯麦和伯雅纳的居民成了服苦的人。第一章34-35节，亚摩利人强逼但人住在山地，不容他们下到平原。亚摩利人却执意住在西列山和西亚伦，并杀兵。然而约瑟家胜了他们，使他们成了服苦的。我们刚刚读到的经文里面有几个常常重复的词语，没有完全赶出。不管以色列是哪个支派被提到，他们不管有着什么样的胜利，但是这个胜利都没有完整。都没有完完全全的把迦南人赶出那个地方，于是他们与迦南当地的原来的居民同住在一起。那么有一些支派让这些迦南人成为服苦的人，成为帮他们做事的人，等于是战胜了他们，但是没有办法把他们赶出。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约书亚死后的军事行动其实是胜利。以色列人从犹大支派到其他各支派，基本上整个战争的结果，以我们现在的标准来看，他们是得胜。他们得胜了，能够住在迦南地，但是他们没有完完全全能够执行神的命令，把迦南人全然赶出。于是他们跟迦南人同住，他们让迦南人成为服侍他们的人。唯一一个比较例外的是但支派。但支派呢，它比较小，那么相对来说呢，跟当地的迦南人比呢，也算是弱势。但是呢，仍然让那些地方的人与他们同。
hold 住。
那么现在看到以色列人，他们没有能够把迦南人从迦南地完完全全赶走。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是：那这是谁的错？为什么会这样？神当时应许亚伯拉罕说：“你放眼所见，不管是哪一个方向，你所见到的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为业。”神应许以色列人：“你们进入迦南的时候，我要让你们完完全全的得胜，赶出那地所有的人。”为什么现在以色列人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到底问题出在哪里？那么士师记的第二章一到五节里面告诉我们，问题最后是出在谁的身上？那么我们稍微把二章一到五节一起，我想你们可能没有投影。那么我们还是，如果大家手上有圣经，就跟我一起读。我们读一下士师记的第二章一到五节。耶和华的使者从基甲上到波津，对以色列人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我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人说这话的时候，百姓就放声而哭，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波津，就是哭的意思。众人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所以从第二章的一到五节里面，我们知道神的使者来指责以色列人说：你们没有办法完完全全赶出迦南人，是因为你们背弃了与我所立的约。背弃了与神所立的约的结果是招致神的审判，神的刑罚。那么神的刑罚就是让这些诱惑以色列人的偶像继续留在他们中间，让迦南人继续留在他们中间，他们的神也成为以色列人的网罗。那么这个其实是神常常行事的方式。以色列人得到神的应许，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就应许以色列人可以完完全全的进入迦南地，在迦南地得享安息。但是以色列人没有完完全全享受过这样一个安息，因为他们背弃了神，他们背弃了与神所立的约，于是神用部分的应许来作为刑。他们没有办法完全得到神的应许，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完完全全顺服神的命令。那么我们今天基督徒其实可以跟当时的以色列人有一个相当类似的感受，我们经历神、认识神、成为基督徒的人都是得到神应许。神没有留下任何的好处不愿意给我们，但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我们今天愿不愿意照着神的命令行事，会影响我们得应许的程度。如果我们不愿意照着神的命令行的时候，神就不会把完全的应许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当时以色列人的光景，他们在军事上面部分的失败，其实是因为他们没有完完全全顺服神。因着他们没有完全的顺服，他们没有办法像当时出埃及的时候，像当时约书亚带领他们的时候，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你 你受了神的应许，神要在今生赐给我们平安，赐给我们各样的丰富。但是我们如果不顺服神的时候，会阻碍我们完完全全得到这样的一个应许，就像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以色列人在军事上面，他们的军事武器上面是有弱势，但是这样的弱势，当神与他们同在带领他们的时候，他们是可以克服。当他们没有办法克服这个军事上的弱势的时候，表示神没有完完全全的与他们同在。所以第二章第一到五节里面告诉我们说，神没有为他们把迦南人完完全全赶出去。虽然经文上面记载是说他们没有这个能力，但是以色列人从来也不是靠自己的能力来打胜仗。如果我们熟悉出埃及记的记载，我们如果熟悉约书亚记的记载，我们就知道以色列人打仗能够得胜的关键是神与他们同在，神为他们征战。我们今天其实在生活中常常面临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也是如此，我们能够面临一些问题，解决一些问题，不单单是靠着我们的能力，不单单是靠着我们所能够做的事情，是因为神与我们同在，神带领我们。所以顺服神其实是我们解决眼前困境一个很重要的一环。以色列人当时忽略了这样的事情，于是造成他们在军事上面的挫败。这是士师记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五节第一段的序言所告诉我。那么从士师记的第二章第六节开始到第三章第六节里面告诉我们同样的事情，可是从一个不一样的角度来描述这件事。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呢，其实是描写以色列人在属灵上面的失败。那么让我们看见当时约书亚和当代的人死后，在士师记第二章第六节一直到第十节告诉我们说，约书亚死，约书亚当代的人死了以后，以色列人就背离耶和华，背离那个曾经带领他们离开埃及进入迦南的历史。那么我们读到经文的时候，会不会觉得以色列人的记忆好像有点不太好？那么他们很快，当约书亚的世代过去之后，他们马上就离弃神。之后我们刚刚读到的经文也讲到，在士师时期神兴起士师救以色列人脱离外邦人的手，但是士师死了以后，他们马上就转。这个是以色列人他们在属灵上面一直跳不出的一个模式。其实士师记很多人讲说，士师记里面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在这个循环里面，以色列人背离神，背离神的约，去侍奉敬拜偶像，于是神降灾给他们，让他们被外邦人辖制。在他们痛苦之中，他们呼求神，向神悔改，于是神兴起士师拯救他们，救他们脱离外邦人的手。但是士师死后又从第一个开始，所以我们读到士师记的时候，感觉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在这样的一个循环里面。以色列人得到神的拯救之后，他们好像有一个属灵的健忘症，他们得到神的拯救，他们得到神的恩典，但是他们得到了以后好像就完全忘了这样一件事情，马上就转离神。那么士师记可以看作是这样一个循环，但是如果我们读士师记后面的记载，我们发现 是世纪是在这样一个循环里面，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其实不是二元，不是二次元的，是一个三次元的，我们叫做 double spiral， 其实很像龙卷风从上往下。因为从四世纪我们读到在每一个循环之中，其实可以看到以色列人越来越败坏，以色列人远离神的程度越来越严重，到后来每一个士师其实都比不上前一个士师，在各方在属灵方面，他们不仅是以色列人越来越沉沦，连士师他们的道德、他们的行为、他们跟神的关系也越来越差。所以其实如果我们从三次元的角度来看，这是以色列人在这个循环之中，但是是往下。所以四世纪整本书不只是以色列人被盗寻求神拯救的这个循环，是一个 double spiral， 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如何渐渐的远离神。那么在四世纪的后半之中呢，有一句话常常的出现，让我们觉得很有意思。那个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事。那我们常常在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呢，认为说这个其实是相对于在士师之后以色列的王国时期而说的。以色列人在士师时期没有王，他们只有士师，到了王国时期他们有王来治理他，这样子是没有错的，但是不完整。以色列人当时没有王，但是耶和华是他们的士师，也是他们的王。以色列人为什么活在没有王的光景里面？是因为他们没有把神当神敬拜。那么士师记另外有一句常常出现的句子，那么这个一直在后面的历史书里面也常常出现。这一句话呢，是讲到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我们刚刚也读到这个句子，在第二章十一节里面讲到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我们常常以为这句话所指的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是指神不喜悦的所有事。那么其实呢，在原文里面，在英文的翻译呢，其实可以稍稍让我们看出来是特指某一件事。英文的翻译常常把这个句子翻成 the evil in the eyes of the Lord， 那个 the evil 是有一个特定性，特指某一件事，指的是神事，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那件事就是拜偶像。那么在士师记的二章十一节后半，其实就让我们看见这里所指的是拜偶像，讲到以色列人离弃神，转去敬拜巴利跟亚斯塔鲁。我们等一下会提到巴利和亚斯塔鲁是什么样的一个敬拜。那么但是离弃带领他们出埃及的那个神，转而去敬拜其他的迦南地的神，这是以色列人常常做的事。而在神的眼中，这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那件事，最恶的那件事就是拜偶像。我们今天读到以色列人他们拜偶像，读到迦南人他们拜偶像，我们常常觉得很遥远。因为我们知道神是独一的真神，我们接受他借着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救恩，于是我们成为基督徒。所以我们好像常常觉得拜偶像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其实把任何其他的人事物看得比神还要重要，就是拜。我们今天是不是看自己的能力比看神还要重要？是不是看我们今生的追求比神还要重要？
我当我们这样自问的时候呢，我好像都知道标准答案，我们都知道不可以这样。但是呢，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去思想我们的作为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问自己，如果今天我们怎么样安排时间可以作为一个指标的话，什么事情重要，我们在什么事情上面就会优先。那么通常我们最重要的事情一定不会忘了做，那么不重要的事情常常一忙起来就会忘记，这个是人的本性，基本上应该大家都是一样。那么如果我今天因为忙，我会忘记读经，忘记祷告，忘记灵修，那么神在我的心里就没有我去做的那其他的事情来的重要。我认为重要的事情我一定不会忘了做。那么这个呢，例子是我曾经听过另外的一位牧师所说的，我觉得很有道理，那大家也晓得绝对不会是我亲身经历。那牧师说呢，他那时候牧会的时候呢，常常弟兄姐妹跟他讲的很忙，没有办法这样，没有办法那样。他说我每个礼拜带我的孩子去学钢琴，去学小提琴的时候，那些家长也都在，因为那个是重要，所以他们一定再忙都会拨时间去做。不重要的事情才会因为我忙而没有办法做。其实我们扪心自问，我们在生命里面，我们在生活里面的的确确是如此。当我忙起来我会拒绝的事情，那对我来讲不够重要。所以我们今天问一问我们自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神真的是最重要的，他真的是我们的什么？还是我们有时间的时候做的那些事情，还是我们愿意把它当为第一优先去做的那些事情才是我们的偶像？其实这个是我们今天常常基督徒陷在里面而没有发现的事情。以色列人他们离弃了那个带领他们出埃及的神，去侍奉巴利跟亚斯他路。我们看到这样的记载的时候，我们说这些以色列人好像得了属灵的健忘症，他们的父母那一辈才进到迦南之地，他们转眼就忘记神对他们的恩典。他们住在迦南地是因着神带领他们上一辈来到这里，而他们这么快就忘记。而我们基督徒今天有的时候也会像他们一样，常常忘记了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作为，转而把其他的事情当作第一优先。那么以色列人当时所经历的这些事情，其实可以作为我们一个提醒。那么我们中间如果有成为基督徒稍微有一点年日的人呢，可能看到以色列人在士师时期那个转离神，当遇到困难的时候才呼求神，得神拯救了，我们会觉得有一点点心有戚戚，好像我们也曾经有这样的事情。要问的一个问题是，那么我们如何来预防或者是治疗这个属灵上面的健忘症？不想讲失忆症，因为一旦失忆可能就记忆就回不来。那我希望是属灵上的健忘症。我们好像在属灵上面常常会有健忘症，当我们人生一切顺利一切平安的时候，好像我们就觉得日子这样过下去很好，不会特别的觉得需要去求神。往往在遇到困难遭遇挫折的时候，我们会紧紧抓着神不放，尤其是当我们觉得我们所遇到的困难超过我们所能够处理的时候，我们会去抓住神。那么以色列人当时出埃及在进入迦南之前，其实神就为他们的健忘症做了一个预防。我们在生命记里面重新提到神对以色列人的命令，那么生命记里面常常出现 这样的字句，你们要记得，你们要纪念，你们不要忘记那个带人出埃及。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也常常有一个记得纪念，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保罗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在以色列人诸约上是局外人，与神无关，在神的家以外，要记得。那么我们下一个主日会有圣餐，我们每一次领圣餐的时候都会讲到耶稣当时设立圣餐的目的是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所以我们有许许多多的方式可以让我们纪念记得，不要忘记。我们与弟兄姐妹一同在圣餐中间，以色列人当时的节期中间，其实都是帮助他们能够纪念，能够不要忘记。那我们小组聚集的时候，我们一同查考圣经，一同的分享我们如何经历神，也是一种纪念方式。那么以色列人在这里他们得到的一个属灵健忘症的原因，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经文，其实相当强烈的在暗示，虽然没有明确的告诉我们，但是他告诉我们说，当约书亚还在的时候，一切事情都没有问题。当约书亚在的时候，以色列人敬拜侍奉耶和华。当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转移。当士师还在的时候，也没有问题。以色列人侍奉敬拜耶和华。可是当士师死后，以色列人就转移。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以色列人没有真正亲身去认识神，去经历神。他们只认识约书亚，他们只认识事实。其实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常常在信仰上面也会如此。说我读圣经，圣经好难。我每天早上起来灵修，我读圣经还是读不懂，所以我要听别人告诉我圣经上面怎么说的。这并不是件坏事。神一直使用约书亚跟士师来显明他的心意，来拯救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当失去 约书亚的同在，失去士师的同在，他们就失去了神的同在，这就是问题。如果我们今天从来没有自己亲自的来认识这个神，我们跟神的关系就会维系在跟神的那个中介者。如果牧师不在，如果传道不在，如果长老不在，如果我们的领袖不在的时候，我们会无所适从，不知道怎么样跟神维持一个个人的关系。这就是以色列人当时的关系，这就是以色列人当时为什么会得到属灵的健忘症。因为当他们可以抓住的人见的时候，他们不知道何去。我们今天能够有圣经在我的手中，能够借着祷告来到神面前，这是我们的一个福气。需要能够享受这样的福气，不单单只是靠着别人口中的神来经历神，我们需要自己来认识神，来明白神的心意，来经历。那么今天以色列人他们的经历让我们思想到，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忘记神，我们会忘记那个曾经救过我们，曾经带领我们胜过苦难。其实是因为我们没有跟神维持一个良好的关系，像以色列人当时一样。那么以色列人当他们背离神的时候，士师记的第二章11到15节告诉我们说， 以色列人背离耶和华之后呢，耶和华就以各样的灾祸来攻击以色列人。那么第二章的十五节里面告诉我们说，这样的时候呢，耶和华与以色列人征战。这句话出现在士师记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奇妙的感受。因为从出埃及时代开始，耶和华为以色列人征战，带领以色列人征战。以色列人能够得胜，并不是靠着他们的军队，并不是靠着他们的武器，是靠着他们的神。耶和华从为以色列人征战，转而变成与以色列人征战。以色列人的灾祸，如果是从人而来，他们还可以胜过。但是以色列人的问题是，现在神与他们征战。我们不顺服神的时候，其实是与神为敌。当以色列人背离神，转去随从巴利的时候，他们是跟神宣战，于是神与他们征战，降灾祸在他们中间。但是当以色列人明白神是灾祸的源头，向神呼求，向神寻求拯救的时候，神没有跟以色列人去计较他们转移。那么神一而再再而三，虽然以色列人一直重复同样的错误，神仍然一次又一次的兴起士师作为以色列人的拯救，带领以色列人打败这些原来辖制他们的外邦人。那么让我们看见神他在这个一切的灾祸之中，其实他的目的是要带领以色列人悔改，并不是为了要灭亡以色列人才给以色列人带来这些灾祸。但是以色列人仍然陷在这个无穷，还是像学电脑的人陷在这个无穷回路之中，永远脱离不了这样一个循环。那么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叩拜别神，行邪，而且每一次当士师死之后，速速的偏离他们列祖所行的道，所以一代不如一代。那么让我们在士师记里面整卷书里面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已在发生。那么我们今天看到神在士师记里面他所要记载的事情，在士师记里面记载的，在约书亚之后，以色列人第一章第一节到二章五节告诉我们在军事上面的失败，第二章第六节告诉到第三章第六节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在属灵上面的失败。其实这两个失败是息息相关，因着以色列人在属灵上面的失败，于是他们在军事上面没有办法完全得胜。如果他们在属灵上面能够得胜的话，他们在军事上面会跟他们之前的世代一样，能够离开埃及地，能够进入迦南地，战胜迦南。我们今天常常看见我们困难的时候，我们钻研在我们眼前的困难，觉得这个是属世的问题。可是有的时候我们这些属世上面经过的一些苦难，经过的一些问题，其实是属灵的问题。当我们远离神，想要靠自己的能力的时候，神就让我们失败，因为让我们知道靠着我们的能力我们没有办法得胜，需要单单的依靠仰望耶和华，我们才能够平安稳妥。是我们经历神的一个方式，是神用这些苦难让我们思想到神的大能，让我们思想到神在过去曾经为我们所做。 那么当士师记里面我们之后读到的士师过程中间，你会发现当神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常常神的训示都是从出埃及开始，我是那个带你们出埃及的神，今天我再一次的要来拯救我们的生命中其实也是如此。我们在生命里面如果离弃神，如果靠自己，当神来拯救我们，神来帮助我们的时候，神会帮助我们思想到他是那个救我们脱离罪的神，今天他要再一次的来帮助。所以当我们认识到神做事的方式的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在生命里面一而再再而三重复的这些事的时候，我们得到一些提醒。我们知道我们要用顺服才能够完完全全的享受神曾经给我们的应许。我们今天若是没有办法完全得到神的应许，是不是因为生命里面有一些地方没有完完全全交给神来掌管？是不是我们没有能够完完全全用信心去倚靠神？当我们拒绝神，当我们背逆神的时候，我们就与神为敌，于是神会与我们征战，带来生命中的苦难。虽然我们生命中的苦难不全是因此而产生，但是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反思自己是不是有得罪神的地方。那么在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也要思想我们的苦难是不是由我们的属灵健忘症所造成？是不是因为我们转而离弃那个曾经拯救我们、曾经带领我们的神？神如今用这样的方式要带领我们回转。那么我们在属灵失忆症、在属灵健忘症之前，我们需要学习如何来预防这样子的一个健忘症。我们要纪念、记得神曾经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作为，神如何的给我们救恩，神如何曾经在过去带领我们脱离苦难，带领我们赐我们平安。我们也要彼此劝勉、彼此帮助，而且更重要的是亲身的去认识与神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时时思想神的话语，时时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祷告，与神有一个亲身的关系。我们如果跟我们的父母或者是儿女相处的时候呢，我们不希望中间好像隔了一个人。我知道呢，常常呢有父母吵架的时候呢，会叫小孩子来传话，那么会说你去告诉你的爸爸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呢妈妈呢就会说爸爸呢就会说你去告诉你的妈妈什么什么什么。其实这个就是因为关系已经出现问题，才会需要中间有传话。那么中间有传话的人并不见得是一件坏事，但是如果两个人中间的关系完完全全是靠中间的人来传话，就会产生。我们跟神之间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如果要避免这样的状况，我们需要学习来到神面前，亲自的来寻求他，亲自的来经历他，每一天花一些时间来到他面前读经祷告与他相处，这个是不可省略的。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